第十二篇的篇题一同读一遍。虚空的虚空，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以及神的种植显示出来。来，弟兄们，来一遍。虚空的虚空，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以及神的种植显示出来。来，姊妹们，来一遍。好，已经来到了最后一篇了。最后一篇是传道书唯一一颗的结晶读经，因为很虚空嘛，所以一颗就够了，不用太多颗，那也不能以虚空做结束嘛。哦，所以他把圣经其他有论到跟虚空相对的实际，还有神种植的显示摆在一起。哦，所以这一篇总共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是虚空的虚空，然后第二个重点呢，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第三个重点，神的种植显示出来。好，那我们跟旁边的弟兄姊妹一同享受用导读的灵，第一大点和下面的终点。好，感谢主。我们先看一下经文，弟兄姊妹，导言被讲，经文非常重要。好，纲目的所有的点都是根据经文。好，那我们先看137面这里的经文。传道书1章2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画起来，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什么呢？都是虚空。这是开头的经节。然后呢，你如果没有办法读完传道书总共有12节，你把它读到最后，传道书12章8节。好，12章8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头也讲虚空，末了也讲虚空，所以这节书的主题就是虚空中的虚空。好，但是呢，在虚空之间呢，在虚空之中呢，神给将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来，把传道书3章11节，我们一起读：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虽是这样，人并不能参透神从始至终的作为。把它画起来。虽然人在日光之下经历虚空的虚空，但是神将什么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呢？对，将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好，那看诗篇，大卫是这样子的经历。诗篇39篇第4节，愿我知道我的生命何其短暂。所以人的生命是长远还是短暂？非常短暂。然后呢，第5节这里讲到，这个大卫说啊，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站得稳妥的时候，不过尽是虚幻。哦，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第6节，人的行动实属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感谢主，我们在这边参加训练，是不是幻影啊？跟旁边讲，不是幻影，是实际。哎，是实际。Amen， 感谢主。好，然后我们看以弗所书，保罗也这样讲，17节，保罗讲什么呢？我们行事为人，不要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你把虚妄画起来，虚妄的原文就是 vanity， 也就是虚空。 我们中文翻出来是不一样，实际上是同一个字。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空里行事为人，哦，那但是在我们主耶稣身上的生活不是虚空，是什么呢？是实际。二十一节，我们一同读：如果你们真是听过他，并在他里面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我们就翻过来。阿门。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我们也在那一位真实的里面。只有神是真实的，只有耶稣基督是真实的。那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这一位真实的里面。好，罗马书最后一段是讲到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热切等待，画起来，神的种子的显现。所以在这些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重点。传道书讲什么呢？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因为这本书是在所罗门堕落之后写的，在他晚年的时候才写的，他年轻的时候绝对写不出来。因为年轻人都觉得那我们的前途还很好嘛，要打拼。感谢主，这个所罗门经过这样的过程之后，他打拼到最后就写了传道书，结论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好，第二段是根据 哪里的经文呢？在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根据哪里的经文呢？弟兄姊妹好像刚吃饱没有力气，那你就虚空到底了。要操练领导员被讲才不会虚空啊。在哪里有讲？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然后第三个部分是罗马书，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待着，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示出来。第一个大点，我们请弟兄们读。好，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第一重点，请姊妹们读。好，特别在传道书一章二到十一节，我们看见这一卷书的主题画起来是虚空的虚空。好，那这一卷书的中心思想呢，就是在日光之下堕落离开神的人生是虚空的虚空。他清楚的指明堕落离开神的人生是虚空的虚空。第二点，传道书的内容是这对堕落人类在日光之下在败坏世界中的人生的描绘。这卷书在描绘败坏世界的人生。然后第三呢，这卷书的教训呢，是给我们看见败坏世界里的人生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第四点，我们一同读。照传道书看，人的历史从启示到现今。所以简单讲，第一到第四就是讲传道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五个字，虚空的虚空。好，然后第五呢跟第六是结论，是结论，这两点非常重要。第五点说，一件事无论多么美好、超绝美妙跟奇妙，只要是属于什么的，那就是日光之下虚空虚空的一部分，只要是属乎旧造的。所以一件事情不管是多么美好、超绝美妙、奇妙，只要是旧造、属旧造的，那就是虚空的虚空。到第六这里有个转折点，一个非常积极的点。日光之下是虚空的虚空，唯有那在画起来诸天之上，那在诸天之上，不在日光之下的心照不是虚空，乃是实际。零后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心照。若有人在哪里？他就是新造。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 受割礼跟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以父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化起来，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所以第一个大点的第一个重点很简单，主要的是讲传道书是讲到虚空的虚空。好，然后你就要下一个结论，不管一件事情是多么美好超绝奇妙美妙，只要是属乎旧造的都是虚空的虚空。唯有你要有一个积极的点转折点，唯有在诸天之上不在日光之下的这个新造，这是新造，不是虚空，乃是实际。好，我们跟旁边练习操练，重点讲就可以了。好，感谢主，阿们。讲的喜不喜乐啊？阿们。好，第二重点，请姊妹们读，在诗篇。好，诗篇三十九篇四到六节，大卫领悟，他生命的无有和虚幻。在这篇诗里，第一小点，大卫被神带到一个地步，领悟他是。无有何虚幻，他学知个人站得稳妥的时候，不过尽是虚幻。好，第二小点就是一个应用的点，不止大卫领悟，我们也需要领悟，我们的处境不仅是虚幻，我们的光景画起来还是罪恶的。 Amen。 好，我们不仅是虚空没有神，我们还被罪玷污，我们的人生也是败坏的人生，但这为基督开了一条路，赞美主。好，我们需要先有领悟我们的情形。 Amen。 光景是罪恶的，处境是虚妄的，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这就为基督开了什么？开了一条路，将我们钉十字架，并进到我们里面，从我们活出他自己，并使我们在生机的连接里与他同活，借此顶替我们。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所表达的，加拉太二章二十节画起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个老我，那个罪恶的我，虚幻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老我，乃是基督在心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画起来连结所活的。所以第一重点第二重点呢，分别是讲到所罗门的经历，第二重点是讲到他爸爸的经历。知道大卫是所罗门的爸爸吗？对，他们父子的经历都是一样的，连大卫他的经历也是这样子，领悟他生命的无有何虚。为什么呢？因为人呢被造乃是以神最高最尊贵的定旨造的。为什么人会虚空呢？因为没有神，神是照着人是照着神的定旨造的，就需要凭神圣的生命和性情来彰显神的形象。好，第一呢，因为神的仇敌魔鬼撒旦就进来了，将他自己作为罪注入到神为着他的定旨所造的人里面，撒旦进来。 Amen。 第二呢，我们一同读，因着人这堕落，人以及神所交托给人管理的一切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因此在败坏世界里的人生也是，对，也是成了虚空。所以人为什么会虚空？第一个原因，撒旦进来，罪进来。 Amen。 就让神 所造的这个人呢偏离了，不仅呢人变成虚空，人虚空，还有呢堕落，还有人跟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第三小点我们一同读，逃离这虚空的路就是，哇，太好的，我们都能够见证，逃离这虚空的路就是回到神那里，在基督里以神做救赎，生命财富享受快乐和满足，使我们仍然可以为神所用，以成就神创造人原初的定旨，而完成神永远的经纶。第四终点，请姊妹们一同读，阿们，感谢主，我们需要领悟神已将永远安置在我们的心里。第一小点，永远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永远的定义，就是神所栽种历代以来就在运行的一种要有目的的感觉，阿们。日光之下除神以外别无什么可以满足这个感觉，阿们。第二，为什么神如何，第二，神如果将永远安置在人里面呢？首先他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并在人里面造了灵，使人可以接受他并盛装他，有些词非常的重要，按照自己的形象先创造人，在人里面有灵，画起来接受，灵是接受并盛装神的器官。第三呢，人还给人造了寻求神的心，神自己的心，使神能够做人的满足。好，第三第四我们一同读，虽然人堕落离开神，并且罪借着撒旦进来阻挠人接受神做人的满足，但人心里仍存着对神的渴望，对神的寻求。第四，短暂的事物绝不能满足人，唯有永远的神，就是基督，能满足人心深处要有目的的感觉。好，第四小点，我们跟旁边的弟兄姊妹们享受享受短暂的事物。好，感谢主。好，我们很简单的哈，这个导引背讲也不需要每一字每一句都把它抓住，你只要抓住重点。第一个大点讲什么？虚空的虚空。如果有人问你第一个大点在讲什么，你还是讲这句话：虚空的虚空。所以第一个重点是传道书里面所罗门的经历，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虚空。第二是诗篇大卫的经历，他领悟他是无有和虚幻。为什么？你就要问为什么。因为人是神以最高最尊贵的定旨造的，就是要凭神的生命和性情来彰显神。但是撒旦进来了，人堕落了，人和一切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那如何的逃避这个虚空呢？就是回到神这里，阿们。因为神在已过创造我们的时候把永远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人总是里面有寻求神的渴望。你可以再加一点，短暂的事物不能满足人，唯有永远的神，就是基督，能满足人心深处要有目的的感觉。好，跟旁边练习说一下。 好，感谢主。好，我们进到第二大点，在以弗所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和二十四节，保罗陈明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使我们不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哦，四章十七节要会背，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空里行事为人。哦，我们要看到有一个对比，对比。在传道书里面，主题是虚空的虚空；在新约以弗所书也是讲到，外邦人在他们的心思里一样是虚空的虚空，因为他们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好，这个下面的细点就稍微点一下就好，不用读得太详细，因为都是虚空嘛。Amen。堕落人类的日常生活基本元素是什么呢？心思的虚妄。Amen。在他们的推想上变为虚妄。Amen。第三小点，外邦人在他们的心思虚妄里行事为人，因着什么？对心理的刚硬，就在悟性上昏暗。所以当堕落人心思充满虚妄，他们的悟性在神的事上就昏暗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要放空我们的心思哦，我们就要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哦，不要放空，放空我们就会听神的话听不懂，为什么呢？悟性昏暗。阿们。然后呢，心里的刚硬就是悟性昏暗心思虚妄的根源。第二重点，请弟兄们读，在以弗所四章十七节和二十一节，有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与在堕落之人心思里的虚妄的对照。所以在外邦人，在堕落人身上，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元素是什么呢？心思里的虚妄。在耶稣身上有什么呢？有实际。阿们，有实际。好，第一小点，堕落之人不敬虔的行事为人乃是虚妄，但在耶稣敬虔的生活里乃是实际。 Amen。 实际都画起来。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就是二十四节所提到新人的那实际。好，那迷惑是撒旦的人位化，那实际乃是画起来神的人位化。那迷惑是魔鬼，那实际乃是神。 B， 神是那实际展示在耶稣的生活里。第三小点，我们一同读，好，四福音书所记载耶稣一生的光景是怎么样呢？画起来照着这实际。哦，虽然他的己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否认己。哦，他一直呢，一直来照着神自己，所以主的生活就是实际。哦，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照着我们自己心思为人，我们就是在心思的虚妄里；但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里，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了教导，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复制主在地上的生活。哦，这是第二章第二重点，我们看到的有一个对比。来，第四小点，耶稣这种照着实际的生活乃是生活的模型。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人生活是有一个模型的，就是耶稣照着实际的生活。好，我们有这个模型，我们要做什么呢？要学基督，并在他里面受教导，过实际的生活。阿妹，你旁边学，把它注解一下，学不是改良，我们讲学基督要改良自己，要学到学不是仿效，学不是改良，学不是效法，学乃是复制。复制，第一个神人的生活是在谁身上呢？是在耶稣基督身上。那我们这一些基督在基督的信徒，我们就要复制他的生活。哦，所以大家要领会，对这个学要领会，就是要复制重复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哦，所以 B 这里讲到，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该过一种实际的生活，如同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 一种彰显神的生活。好，第三重点我们一同读，我们能活在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里，因为我们在那真实的里面。好，那一位真实的是神对我们成了主观，指客观的神在我们的生活经历成了那真实者。你看全世界的人有多少人承认有神啊？很多啊，不止基督徒，回教徒，还有什么天主教徒，哦，很多这个信仰的人他们都承认有神。但是他们所认识的神，比如说回教，虽然所认识的神是真神，但是对于他们是客观的神。但是我们认识的这位神对我们不是客观的，对我们乃是主观的一位，因为我们在那一位真实的里面。好，这位真实的也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好，第三小点，那真实的就是神圣的实际，认识那真实者，以及使经历享受拥有这实际。好，我们需要画起来，要经历，每一天都要跟主祷告，主啊，不叫我以为我知道了，就着我所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我愿意经历，不只经历你，还要享受你，至终能够拥有这实际，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第二大点我们很快的来走一下。第二大点是讲到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二十四节，这里有什么？有两个种的生活，一种的生活是实际，是显在耶稣身上的生活；另外一种的生活呢，是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那第一个重点就讲在四章十七节，外邦人的生活都是虚妄的生活。阿们，感谢主。那你要有一个转折点，在第二重点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阿们，我们也在主里面，并且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受了教导。你就可以多讲一点，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乃是指他在四福音书里面所一生的真实的光景。那我们怎么样重复耶稣这种照着实际的生活呢？第一个是以他为我们生活的模型，画起来模型，要天天观看他，要学他，不是外面的学，乃是复制。阿们，至终我们能够过一种彰显神的生活。第三呢，还需要像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我们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哦，能够经历享受拥有这实际。好，我们跟旁边很快的说一下，好，感谢主。好，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部分哈，Amen。待会弟兄在信息里面会讲，哦，因为今天晚上有不少的亲子的，待会你们要听弟兄讲什么。他说我们现在的青年人心跟灵都在召会，听得懂吗？心也在召会，灵也在召会，但是心思在社会，心不在焉的。有心可以爱主，有灵可以接受神，但是心思放在外面。哦，感谢主。我就记得以前啊，我在国外就有一个年轻同工的姊妹问那位年长的同工姊妹说，可不可以去走一走啊？那年长同工姊妹说，我告诉你不用走了，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然后那个年轻姊妹怎么反应呢？我知道凡事都是虚空的虚空，但我还是要去走一走。这个就是他是道理上认识，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虚空。年轻人可不能这样子哦，Amen，我们要超前部署， 不要等到所罗门晚年的时候才学这卷书，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要认识，好好的享受主，追求主才是实际。你看，虽然我这样讲，年轻人还是不是怎么阿们，那只好为你们祷告了。好，第三个部分，来，我们看一下第三部分，受造之物因着浮在虚空之下，所以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示出来，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中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受造之物浮在哪里呢？浮在画起来虚空之下，所以他们就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示出来，好叫他们从败坏的奴役中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第一个终点，我们一同读：因着撒旦将他自己作为罪住到人里面，结果人和一切受造之物都被带到败坏的奴役之中，浮在虚空之下。这个是讲已过人的情形，对不对？为什么人跟受造之物都会觉得虚空呢？因为撒旦把他自己作为罪住到人的里面，这是原因就好了，原因就好了。好，我们就跳到第二终点，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二终点，受造之物专切期望着，全神贯注的期望着，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现出来。这是现今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专切期望着，全神贯注的期望着。原文的意思就是脖子伸长，引颈盼望，引颈期待着，就是你们这些众子，拜托要好好的操练你。 Amen。 因为什么时候你们没有显示出来，我们都在虚空，就连我们家里如果有养狗跟猫都是这样子，你看不出来他的眼神吗？如果你我们没有去聚会，你看不了看不出来他的眼神，就是你为什么不可以去聚会？他就伸着脖子，全神贯注，看你这个神人怎么生活。他说：“为什么你不去聚会，花这么多时间照顾我？你对我的照顾就是你赶快成熟长大，你显示出来，我就脱离这个虚空败坏的奴役了。”对不起，这是我的应用，哎。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个终点，现在全神贯注的期望着，显示是怎么出显示出来，什么意思？揭露，或者揭露，或显示出先前被遮盖或隐藏的事物。请问我的口袋里面有什么东西呢？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呢？十块硬币。好，所以这个就是什么？遮盖哦，遮盖隐藏，我就把它拿出来给你看，这是口袋里面的东西。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神的种子还没有那么在外面彰显出来，但有一天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就会彰显出来，神的种子彰显出来，这就是神的国显示出来。什么时候呢？第二小点画起来，道主再来时，我们要得着荣耀，身体要完全得赎，那十幔子就要揭开。弟兄姊妹，太好了，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着荣耀，身体完全得赎，幔子就要完全揭开。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一同受生产之苦，直到如今。第四呢，这样的显示乃是一种过程，我们现今所经历之标出过程的完成。我们就翻过来好不好呢？阿们。那第三是指将来，受造之物如何能够从虚空跟败坏的光景中得着释放呢？就是神要带进他的国，要对付现今的光景。阿们。好，要来的国乃是神荣耀的国，画起来，主要的是由神显示的种子所组成。讲到神的荣耀跟神的国，两者是并行的，并在神的国的范围里得着彰显。第三呢，神已经呼召我们怎么样呢？进入他的国和荣耀里。阿们。神的国是他管制的范围，神的荣耀是他在他管制的范围里面能够得着彰显。 阿们。好，第四小点我们一同读。神的国就是神为着他的行政，神圣的行政，在他的荣耀里带着他的权柄的显出。因此进入神的国和进入神彰显出来的荣耀是同时发生的。好，所以神的国跟神的荣耀两个不是分开的，两个是平行的。好，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范围，在这个范围里能够彰显他的荣耀。第五是指在将来最荣耀的时刻，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热切等待神的国来临。一同读，神的国显示出来时，受造之物都要得着释放。神显示出来的种子要脱离虚空，并且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所以求主得着我们，使我们认识传道书所讲的都是虚空的虚空，但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有一种的生活，就是复制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的生活，一直到我们能够显示出来。所有受造之物就要从虚空中得着释放，那我们就要在我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好，我们可以看，我们祷告一下，可以看一篇。
的末了一篇信息，就是这一篇第十二篇，是传道书唯一的一篇结晶读经信息。但是对于这篇信息的负担，在我的里面是非常沉重。在我所编写的六篇信息里面，这是我头一篇就编写出来的，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负担。我这样跟你们说，使我们众人能够如同一人把这个话吸出来。对于这篇信息会有很大的抗拒，这个抗拒是来自于仇敌，来自于他空中的党羽，来自己和天然的生命，来自我们众人里面的观念和文化，这是我所知道的。但是感谢主，凭着主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有你们这一班亲爱的圣徒们，你们的奉献是新鲜的，你们对主的爱是不断发展的，并且你们现在是前所未有的那样寻求生命、真理和基督自己。所以把这个负担释放出来是一件身体的事。这一篇信息的篇题是虚空的虚空，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以及神的种子显示出来。当然虚空的虚空就是传道书的主题。所罗门王是极其富有的，因着他的智慧而大有名声，甚至一位女王要远从非洲来见他，来看看这一切是不是真实的。所罗门在他的人生里经历了一切的物质的祝福和享乐，但是之中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他领悟到这一切都是虚空，就像空气一样，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用现代的发表来说，就是荒谬的、荒唐的。在日光之下，意思是指在旧造里堕落人生的一切，在神眼中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也许对于活着的人，暂时看来会觉得这个婚姻生活、这个家庭生活非常好啊，但是再过了15年也许就很不一样了。有人可能觉得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事业大有前途，但是之中我相信人生可以总结为两个字。当然我不会擅自去猜想，对于不信者在白色的大宝座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或者对于信徒来说在人子面前会有什么事，但 我相信他能够对所有不信者说，你们的人生完全是虚空，是荒废的。我为着我的钉子创造了你，但你完全不在意。你拒绝信入我的儿子，使你能够成为我的儿女。现在审判临到你了。我真诚的相信，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是忧伤的，哭泣着的。恐怕人子要对许多信徒说，虚空，虚空，你的生活就是虚空。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已经告诉了你，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不错，你一周有几个小时在教会里，但你是为着别的而活，在我眼中那是虚空。你面前没有任何的实际，你需要得着这个实际。你们听起来也许会觉得有点惊讶，事实上自从1959年这篇信息就开始在我里面发展了。因为那个时候在我的人生中，我还是个大学生，我必须在那里摸索寻求，我有这个问题，到底这一切的意义何在。我是个信徒，我知道我从神而生，我知道我有神的呼召，但是这一切的目的何在。因此我们要走上相当的一段路程，我们要开始于传道书开头的几节，虚空的虚空。然而我们要走上这一段的路程，而进入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而成为那些在神里面的人，而神自己就是实际。至终在我们里面会发展出一种深切的渴慕，渴望神的种子显示出来，使一切受造之物得到释放，脱离痛苦、败坏和虚空，将时代转到国度的时代。现在我们开始来看纲要。第一大点，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旧造里，堕落的属人生命，在旧造里所活的一切，在神眼中都是虚空。我里面的确有一个极深的关切，当我这样与你们分享的时候，这个关切当然是为着所有的圣徒，没有偏见，没有偏好，但更特别是为着亲职的圣徒，他们即将步入中年，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在生活。我有这样的观察，最近在与几十位同工的聚集里，我们交通一件很重要的事，一位老练的弟兄论到这一类的圣徒说了一句相当有智慧的话，他说他们的心和他们的灵是在教会里，但他们的心思是在世界里。在那之前我有一种比较简单的观点，但基本上那个想法是一样的。我认为他们是一脚在教会里，在神的国里，但另一脚在世界里，在现今的世代，在撒旦的国里。现在我在主面前必须负起这个责任，告诉他们这是虚空。现在我要做一点说明，我要为一个相关的词做一点的解释，因为这篇信息不是讲道理，不是仅仅解释一些经文，为着我们的训练有一个负担，我要解释事业或者生涯这个词，英文是 career。 关于在巴比伦的但以理，你会说他有一个事业吗？你会说他为着他的事业生活在那里吗？ 他知道他和他的同伴被带到那里，在那里受教育，因为他们是当时最优秀的青年人，并且他超越了他的同才。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他做了一些事叫王惊讶，他被摆在一个高的地位上。当马代波斯帝国征服了巴比伦帝国的时候，那时的王显然就看出这个人是杰出的，我们必须把他摆在我们的政府官员之中。但那是但以理生活的目的吗？难道他会说，好啊，我现在要留在巴比伦呢，我永远不会回家了，不会再看见我的家人呢，我不如在这里过一种生活是很有意义，满了喜乐享乐，有财富有名声。不，他在那里他必须工作，他有他的专业，但他并不是为巴比伦而活，他乃是为耶路撒冷而活。他一日三次，甚至冒着性命的危险为耶路撒冷祷告，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他的祷告是要使耶利米的预言得着应验，就是过70年移民能够归回。这是一个敬虔的人的榜样，他受了最高的教育，他在他的工作上非常勤奋可靠，但他乃是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而活。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了一幅照片，是有人今天早上寄给我的，一位弟兄，我们中间一位同工，他在家里很平静地躺在他的床上，正接受安宁的照护，他的女儿们在陪着他唱诗赞美。虽然我很难过，但我看见一位神人正在跑进他的赛程，他这一生是蛮有实际的。但我也要说到另外一种情形，为了遮盖的缘故，我不要说得太明白。有另一位亲爱的弟兄，我记得几十年前他还很年轻，他就很清楚地说到他为什么而活。他说，我的事业，我的生涯。现在我要提出关于事业或生涯的几个定义。首先，这是一种经过训练而养成的专业，成为人永久的职志。陆家有这样的事业吗？他是个医生，非常有专业，他写的福音书里有医学的用词，但是他把一切舍弃，陪同保罗去出外尽职。另外一个定义，事业是一种追求要在成就上不断地更上层楼，特别是在公认的专业和企业上得到成就。所以有些亲爱的圣徒，他们说，不不不，不能参加全时间训练，不能全时间侍奉，我要追求我的事业，我要不断地在我的成就上不断有进步，好在今世能够达到一种的地步。事业或生涯也是一个人一生的道路或进程，成为他目标的所在。是的，你必须工作，这是个律。我们也可以在工作上表现出众，像但以理一样，但是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我们不是为此而活。之中所谓的事业或生涯也是一种需要特别训练的专业，被视为人终身的工作。我讲这些是因为在我们中间，神知道主是鉴察所有人心的各部分的，他知道有一些亲爱的圣徒，他们还没有领悟，在那堕落的旧照里，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我们为什么要花上自己来追求虚空加上虚空呢？只是要得着某种的功成名就吗？ 一个人的奥运金牌对他有什么益处呢？当他被扔到火湖里的时候。所以这里有一个负担，就是要我们领受从神来的智慧，使我们能领悟在旧造里一切都是虚空。我要读给你们听几句话，是引自真言生命读经的第一篇，那段话也是对真言传道书和雅歌的戒言。我不信靠我的记忆，我就直接念李弟兄所说的话。传道书强调人借着从神所得的智慧，看见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的事是虚空，但诸天之上的事乃是实际。你若接触神并从神得着智慧，就会看见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没有任何的把握，我能够说什么话，就是任何亲爱的圣徒同意说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我的责任只是照我所能的释放话语，因为我信靠李弟兄所说的。唯有当我们接触神，从神得着智慧，我们就会领悟在旧造里地上人生真正的光景。我无法忍受那些新闻节目，那些口所说的实在是虚空加上虚空，我们被这一切包围了。如果要来的这一代还有他们之后的那一代要对主成为有用的，他们必须有这样的领悟。甚至一个人完成了他的博士学程，写了论文，答辩了，到了毕业典礼，穿上博士袍，成为某某博士，他们里面必须领悟，这事的本身就是虚空。我得着这样的教育，是为着主，为着使我服侍他，向他而活，为使我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不寻求任何在日光之下的事。现在我可以读一下这些的终点小点，在第二终点有点加强。第一终点，在传道书一章二至十一节，我们看见这卷书的主题是虚空的虚空，所以这是这里的结晶，虚空的虚空。一小点，传道书的中心思想是在日光之下堕落离开神的人生是虚空的虚空。二小点，传道书的内容是对堕落人类在日光之下在败坏世界中之人生的描绘。三小点，所罗门在传道书里的教训给我们看见败坏世界里的人生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四，照传道书看，人的历史从起初到现今都是虚空。五，一件事无论多么美好、超绝、美妙、奇妙，只要是属旧造的，那就是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的一部分。无论是什么，你写了一本最畅销的书，你得着了这个升迁，你从某处一位不认识的长辈承受了$10,000,000的遗产，这一切都是虚空，因为那是旧造的一部分。如果你为自己追求一些在旧造里荣耀的东西，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因为迟早你会领悟你的人生是虚空的。李弟兄，我没有办法指出是在哪一本书，但是在主面前我知道他这样说过。他说在他人生的某个时候，他遇见他的一些从前的同学，他们那时候都已经是中年人了， 当然他的同学走了和他相当不同的道路，他们看见李弟兄就说，李某人，你做了正确的决定。但是我们不能替别人做决定，我们不能替我们的儿女做决定，也不能替彼此做决定。如果一个人看见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他们会继续过他们正常的人生，有教育，有婚姻，有家庭，有职业等等。但这一切不是为着事业生涯，不是为着以在今世得着荣耀为目标，乃是要为着神永远的旨意和定旨过一个健康正常的生活，就像但以理一样。我要插进来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关于但以理，当他被扔到狮子坑里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王怎么说？那个王称他为活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他是在政府里居高位，但是在他以上的王却认出他是活神的仆人。当但以理即将被扔在那个狮子坑的时候，王对他说，但以理，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这是何等的见证，你有你的工作，这是很清楚的，你很忠信，很殷勤，很可靠，在你的工作上很可信托，我们必须是这样。但是你有一种的领悟，你实际上是为神而活，在侍奉他，对不对呢？是的。第六小点，唯有那在诸天之上不在日光之下的心造，不是虚空，乃是实际。所以神在我们众人里面所做的，就是要从旧造里产生出新造来。所以外在的在物质的一面，我们必须以合理的实际的方式继续活在旧造里，但我们的注意力应当是在于新造在我们里面的发展，从我们的灵一直扩大，直到我们的全魂都被浸透充满变化。现在我们乃是热切的期待身体的改变形状，就是神的众子得着荣耀。第二重点，在诗篇39:4-6，大卫领悟他生命的无有和虚幻。现在我要读诗篇39:4-5，这是另外一位王，他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的结局，我的寿数几何，愿我知道我的生命何其短暂。这个生命是何等短暂，转瞬即消逝的。五节，看啊，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站得稳妥的时候，不过尽是虚幻。这就是大卫。现在下面的小点给我们更多的光。一小点，在这篇诗里，大卫被神带到一个地步，领悟他是无有和虚幻，他学知个人站得稳妥的时候，不过尽是虚幻。二，我们领悟我们的光景是罪恶的，我们的处境是虚幻的，这就为基督开路，将我们钉十字架，并进到我们里面，从我们活出他自己，并使我们在生机的连结里与他同活，借此顶替我们。正如保罗在加拉太2:20所表达的，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能够领悟我们是无有，我们是短暂的，我们的年日不过载如手掌，这本身就是虚空。但是我们想，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呢？然后光照亮了我们，乃是为着神，为着他的旨意，为着他的定旨，为着他的心愿，为着他的经纶。现在借着领悟旧造的虚空，你这个人至终完全敞开了，向着主，主啊，你才是意义，与你是一而生活才是意义的所在。这个就是心脏在旧造里面活出来，然后主就能够不受拦阻地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第三重点， 人是神以最高最尊贵的钉子造的，就是要凭神的神圣生命和性情彰显神的形象。一小点，神的仇敌魔鬼撒旦进来，将他自己作为罪注入到神为着他的钉子所造的人里面。二，因着人这堕落，人以及神所交托给人管理的一切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因此在败坏世界里的人生也成了虚空。三小点，逃离这虚空的路就是回到神那里，在基督里以神做救赎、生命、财富、享受、快乐和满足，使我们仍然可以为神所用，以成就神创造人时原初的定旨，而完成神永远的经纶。现在如果你把传道书恢复本里的注解都读过，你就会看见李弟兄在传道书里也强调另外两件事，帮助我们实际的带着这个领悟，就是虚空的虚空这个领悟而生活。也许是第三章，我记得不太准确，但李弟兄指出神让地上所有的人能够在人生中的某些方面有享受，他提到一些这些非常合乎人性的事，这是为着维持人类的生存，来为着神永远的定旨。所以我们领悟我们作为人需要好好的享受一顿饭，这并不是属世，这是人性一面的需要，但我们不是为着那个而活。如果那一切都没有了，那就会有一种大规模的自我毁灭。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第四重点，就是神把一种的渴望、一种的切望摆在人的心里，使人追求永远的事物。第四重点，虽然在败坏世界里的人生是虚空、是捕风，但我们需要领悟神已将永远安置在人心里，在每一个人心的深处都有这个。如果他们能够安静下来，关掉一切外界的声音，只专注于他们深处，他们就会领悟，我要得着一些能持久的东西，我有这个渴望。虽然我不了解，事实上这是对永远之神的渴望。全地上的人，我相信特别是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这种的渴望就更浮现出来的。但愿我们去接触他们，带给他们好消息，告诉他们这个见证，我们人生的意义乃是为着神的定旨。一小点，传道书三章十一节里的永远是神所栽种历代以来就在运行的一种要有目的的感觉。日光之下，除神以外别无什么可以满足这感觉，这个是在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的。二小点，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并在人里面造了灵，使人能接受他并盛装他，并且给人造了寻求神自己的心，使神能做人的满足。三小点，虽然人堕落离开神，并且罪借着撒旦进来阻挠人接受神做人的满足，但在人心里仍存留着对神的渴望、对神的寻求。我想到哈该书的那句话，说到主是万国所羡慕的，在人类的深处有这样的一个渴望，要渴望主回来。他们也许不太知道，但是这个渴望的确是在那里。第四小点，短暂的事物绝不能满足人，唯有永远的神，就是基督，能满足人心深处要有目的的感觉。我这位弟兄，我是个父亲，也是个祖父，我知道我的女儿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早就不需要父母的指示了，但我还有孙子正在长大，我所渴望的就是看见他们照着神创造他们并拯救他们的目的而生活。 这就是我们存在的目的，这就是你们的祖父在这里的目的，这就是你们的母亲父亲在这里的目的。但你必须亲自有这样的领悟，以致你不会被这世代的虚空所引诱。最终我们只能做一件事，那也是最好的事，就是为他们祷告，主啊，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并且在他们的心里激起对神的渴望。现在我们要开始做一个重大的转弯，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要向虚空说再见。我们要以生命的速度向着实际和得荣耀这个方向往前去了。第二大点，在以弗所四章十七至二十一节和二十四节，保罗陈明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使我们不再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现在我要念给你们听，以弗所四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但你们并不是这样学了基督，如果你们真是听过他，并在他里面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接下来保罗就要做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在第二大点第一中点就会看见这一个，不要再在心思的虚妄里过你的人生。心思领导着魂，如果虚空或者虚妄浸透了你的心思，你就是朝着那个方向往前。现在你是神的儿女，有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住在你里面，你不要再那样生活了，你要过一个实际的生活。第一终点在以弗所四章十七节，保罗劝勉信徒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一小点，堕落人类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乃是心思的虚妄，这对我们是很清楚的，心思的虚妄。每一天有数之不尽的言语说出来，是彰显心思的虚妄。我把我自己向那些关闭，我只要接受生命灵和实际的话。第二小点，外邦人是堕落之人，在他们的推想上变为虚妄。 A， 他们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没有神受他们虚妄思想的控制和摆布。这就是为什么我珍赏刚才说过那位弟兄智慧的评语，这一代大多数是我们所说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他们有很多人也参加过训练，他们得到高的教育，他们的心和灵是和我们一同在教会里，但他们的心思是在世界里，而这世界的心思乃是虚妄，而他们正在被那虚妄所磨成。现在用李弟兄的发表，他们神或形式是个矛盾，与神的目的背道而驰，所以没有平安，没有满足，这样的生活是个矛盾。但我们的全人应当是和谐的，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应当是和谐的。我们在这里是为着神，为着他的旨意，为着他的定旨，为着他的经纶，为着他心头的愿望。 B 小点，在神的眼中和使徒保罗的眼中，世人所想所说所做的不过是虚妄。容许我这样说，这样说没有政治的意图，但我要公开的这样说。总统当选人他已经说了，在他就任总统的第一天，他就要宣告一个男孩或女孩，只要他认为自己是属于另一性别，他就可以去用另一性别的洗手间或淋浴间。这是什么？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人为此庆祝。难道这就是加州公立教育的核心吗？心思的虚妄正在变本加厉，所以我们需要领悟，我们要知道，不，我们是相反的见证，我们是反见证，我们是团体的安提帕，我们要站住抵挡这世代的潮流，我们要站住抵挡这些谎言。我们相信神的话，起初神创造人，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这只是个例子，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思，但我们可以朝另外一个方向行走。三小点， 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因着心里的刚硬，就在悟性上昏暗了。 A， 当堕落之人的心思充满虚妄，他们的悟性在神的事上就昏暗了。 B， 堕落之人心里的刚硬，乃是他悟性昏暗、心思虚妄的根源。现在我们要向虚空虚妄说再见。现在我们来到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这一位他能说我就是实际，化成了肉体，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恩典和实际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这位神人过了实际的生活，他所想的、所感觉的、所决定的、所说的、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实际里。现在在复活里，他成了是生命的灵，就是实际的灵。这灵的功用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了，但我记得那个经历，也许30多年前或者更久了。当时我就领悟，我就能够告诉主，主啊，我渴望实际，我知道很多东西，我也很高兴我知道这些东西，但是我缺少实际。今天早晨这个渴望是比以前更强的，我甚至要开整个特会来说到这件事，说到这个实际。但是唯有那灵能够把这一个东西栽种在各种年龄圣徒的生活里面。我女儿出生一两天，你们有些人也许听过了，我就祷告。那时候我进到恢复只有一年多，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认识这个世界，我知道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所以我就祷告，主啊，越早越好，给他看见这世界的虚空。接着一些忠心的服侍者，他小学6年级末了的时候就在儿童聚会里得救了，也许是他15或16岁的时候，在一次薄饼聚会之后，我们有一些家庭的交通，他就说到他爸爸对他所说过的这件事，他就说，爸爸，现在我开始亲自看见这是虚空。但从那时候开始，他又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程，我们众人也都在这路程上。何等的蒙福，我们能够认识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我们能够学基督，我们能够听他，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他面前，负他的轭，跟他学。他是心里柔和谦卑的。二，终点在以弗所4:17和21，有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与在堕落之人心思里之虚妄的对照。一，堕落之人不敬虔的行事为人乃是虚幻，但在耶稣敬虔的生活里乃是实际。二，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就是24节里所提到新人的那实际，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那实际的义和圣所创造的。主必须得着这一个成熟的新人进功用来代表神，彰显神，以成就创世纪1:16。他必须得着这个，当他得着这个，这就表示心腹预备好了，心腹预备好了，神的定旨正要完成在地上，由这个实际，主就能向他的仇敌那个对头宣告，看啊，全地满了你的谎言和虚幻，但是看看 我看见什么呢？我在全地上各式各样信我的人里面看见这个神圣的实际，他们是一个新人，现在我要来迎娶我的心腹，并且我们要成为军队回来对付你，因为实际得胜，实际征服了，我就是实际，你是虚空虚幻的本身，你是谎言。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就是24节所说的那新人的实际。 A 小点，那迷惑是撒旦的人位化，那实际是神的人位化，那迷惑是魔鬼，那实际乃是神。 B 小点，神是那实际展示在耶稣的生活里。哦，我巴望能够再重复读四福音，只是为着吸收吸入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这是何等美妙。三小点，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是指四福音书所记载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 A， 耶稣的人性生活是照着这实际，就是照着神自己。 B， 耶稣生活的素质就是实际，他行事为人总是在实际中，何等美妙。